今天晚上，我们要来学习的经文是《创世纪》28章。那么我给起了一个题目，叫做"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一章呢，主要是讲神如何开始建造雅各的生命哈。那么，求助帮助，我是尽量的围绕着这个。本乎恩，也因着信的这个主题来讲，因为雅各的生命也的的确确是我们所有信神的人生命的一个写照，或者是说一种模式。也就是说，他的蒙福，他能够信主跟随主蒙福，首先是因为上帝的拣选跟恩典，也因着。他有信心来领受，来跟随。当然，这个本乎恩也因着信，是来自于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二章。这里讲到，我们原来都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但是因着神的恩典，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拯救了我们。所以我们得到这个救恩，是因为神的恩典，也因着我们有信心的领受，使我们怎么样？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行为来自夸，而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都归给主。雅各的一生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包括在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一章的经文里面，也是体现了这个原则，也是体现了这个原则，实际上也就是福音的这个原则。所以福音的这个原则是贯穿了整个圣经的始终，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是这样。而且呢，这个福音是何等的美妙！我们借着不同的经文反复的来讲述，反复的来看，都不会觉得厌倦，都会觉得越诉说越美妙，越诉说我们越要讲。好，我们今天就开始来看哈，开始来看。那么我今天晚上大概有这么一个计划，因为准备的内容有点多，我自己也是觉得怕讲乱了。所以是尽量是照着这个题目来讲，也照着这个计划来讲。我先是花一段时间，把这个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关于雅各的这个生平，大概跟大家捋一下。从一个比较全面的来看一下，上帝怎么带领这个人，怎么在这个中间。彰显他自己的荣耀，也教导我们，来更加的认识主自己，也明白他做事的法则，怎么样能够接纳这个罪人，并且带领罪人的生命，建造一个罪人的生命。所以我想花一点时间，但是我在准备的时候发现呢，那个内容的确是很多，所以这个尽量浓缩一点，我会。大家也提醒我，如果我讲的太多的话，让我把它尽量收回来一点。然后呢，再来看读一读这个28章的经文，然后把这些经文来分析一下。然后呢，有些功课的总结，这功课总结可能在这个讲雅各生平的时候已经把它讲完了，差不多。不过这个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些功课基本上也都是一致的，在雅各的生平里面会不。停的一个反复，教导我们一些要学的功课。好，那么来看看雅各这个人雅各这个人，雅各这个人在创世纪里面是无论如何忽略不过去的，因为呢，25章记了他出生，25章后半，这个我们前几个星期学过，从此以后他一直。他的生平，有关他的记载，一直到创世纪50章都没有断过，都没有断过。那么熟悉圣经的一些弟兄姊妹就会问了：那么创世纪后面不是有很多章都是约瑟的故事吗？那好像跟雅各没啥关系啊。到了后来，这个雅各被接到埃及了，才又回到雅各身上嘛。那我们看一看一个经文哈，大家如果手边有圣经的话，今天我们可能要多翻几处经文。 我们看这个三十七章哈，这个创世纪的三十七章，这一章开始就讲这个约瑟，那个故事了，他怎么样被兄弟嫉妒，然后怎么样被卖到埃及等等。但是这一章开始的时候，第一节怎么讲？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记略如下。那下一句就是约瑟17岁，与他的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哎，要开始讲约瑟的故事，但是开头却是讲雅各的记略如下。所以约瑟的故事呢，其实也是雅各和他家族故事的一部分，他不是独立的，他不是独立的。这个我们以后再仔细的讲，因为讲到约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约瑟更多的实际上是预表耶稣基督，包括他怎么样被他本族的兄弟所嫉妒，他是父亲所爱的那位天选之子，然后他怎么样被他同族的人所卖，降卑，然后又被升高，变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些都是非常非常这个准确的预表耶稣基督的。而雅各呢，其实啊，我们这个看雅各的故事，可能更有一种这个认同感，因为雅各是一个蒙恩罪人的这样一个模式啊，这样一个模式。所以雅各的故事，你可以说他的这个记载，从创世纪25章一直到50章，一直到50章，分量非常重，分量非常重。当然，他显然对无论是对以色列人，还是对以后，包括对我们的信仰，这个后世的一个影响是非常非常深的。以色列族就是以他命名，对吧？那个，因为上帝后来把雅各改名了，改成以色列，意思是尊贵的王子，从一个原来特别会抓的雅各的意思会抓的这样一个人，变成了神所赐福的那尊贵的王子。从他而出，那12个儿子成为以色列人12个支派，后来旧约那个历史。也都是围绕着这个12个支派展开，甚至我们今天在信仰里面也被称为真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所以他的影响的的确确是非常的、非常的深远。他的个性也非常鲜明，非常精明，对吧？能抓，倔强，会耍手段。然后呢，他的一生也实实在在是充满了各样的事情，跌宕起伏。我们刚刚，上个星期、上一次啊，上一次查经学的，那个他，这个在他妈妈的帮助下面，骗了他哥哥的祝福，从父亲那里把他哥哥的这个祝福骗过来。他骗别人，结果呢，他自己后面呢？这个人生啊，也是被人骗，先是被他自己的舅舅骗，后来又被自己的那10个儿子骗，各种的挣扎，各种的不容易，但是其中呢，他也显出了他信靠神的一面，抓住神的一面，这也是非常宝贵的。所以他这个人生啊，你也可以说是非常的跌宕起伏，也非常的辛苦。有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故事。然后后来，当他下到埃及见到法老的时候，他跟法老介绍自己说，他一生怎么样？他是又苦又短，不及他列祖。那个时候他才是130岁。哎，这个我们以后好好来看。但是我们来看完这个雅各这个人的时候。我们呢也不能失了这个焦点，不能失了这个焦点，所以我下面呢这个 PPT 就说的是记载雅各不是为了雅各本身，不是为了雅各本身， OK，记载雅各不是雅各，我这个写的是不是雅各乃是神，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的大能，也是为了彰显神做事的原则，就是他接纳罪人，不是因为人的行为，不是因为人的行为。雅各之所以能够成为以色列这个。你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列祖之一，他也一直到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不是以扫的神，因为以扫不信嘛，甚至也不是约瑟的神，不这样说啊，他当然是约瑟的神，但是为什么不说？他是约瑟的神，所以这个里面呢，但是这样的蒙福的一个人，对后世的这个后来的所有有信心的人、有影响力的这样一个人，他之所以被神能够被神所接纳，不是因为他的行为，我们知道他的品格、他的行为不怎么样。OK，正是这样，更彰显出上帝的一个恩典，上帝的恩典。所以我在上面写了。简单的几点，我尽量浓缩的跟大家讲一讲，跟大家讲一讲。大家记住，雅各是上帝所拣选的，是为了达成他的旨意、彰显他的荣耀的一个器皿而已，器皿而已。始终来说，这个圣经所记主角从来不是雅各，而是上帝自己，上帝自己。所以你看他的一生，看他的一生，我这个小字上面写。你看见他的生命里面有神的预定，他和他的哥哥两个双胞胎在利百加的腹中的时候，上帝就预定了说小的要服侍大的。OK，两个要从你腹中而出，小的要服侍大的。他怎么样？他恶以扫，他爱雅各。这个人没有出生之前，上帝就预定了他要在他身上成就的事情。然后呢，上帝有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的应许，也给雅各。雅各的福气是因为上帝所应许了，他才能得到的。他的身上有神的旨意，要从他出12个支派。完成神，最终这12个支派里面，其中有个支派里面要出耶稣基督，要完成上帝的旨意。神的应许里面有一条，万族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雅各这一生，他的福气从哪里来的？是从上帝来的。若不是上帝保守他、赐福他，他早就死了，可能早就死在这个以扫的刀下。或者死在拉班的追击下，或者死在后面。后面很多啊，很多啊，有什么那个亚比米勒的当地的豪强呀，还有他的儿子去杀了那个事件的那个，就是强奸了他们的妹妹那个事件城里的人，当时是很多人都恨他们，所以他一路经过。如果没有神，我后面一系列神的赐福、神的同在、神的公义、神的保守，他活不过几年，他活不过几年。所以你看他的生命里面每一步、每一个这个节点，咱们一张一张往下查，都是上帝的手在动，都是上帝的这个大能在运行，大能在运行。上帝通过各样的办法。各样的办法，梦中向他的仇敌显现警告，使他的仇敌害怕，不敢对他下手。或者是像哑伯渡口，亲自跟他摔跤，让他怎么样？这个也很有意思，让他瘸了，让他瘸了呢，也是有目的的。第一个，让他自己盘算的计划，躲在别人后面要跑走那个计划不能完成了，腿瘸了怎么能跑呢？另外一面呢，多少也让他的哥哥对他发生了一个同情，所以 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上帝在带领，在建造这个他手中的这个器皿。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认识到上帝的他的这个品性，他的能力，他的大能。OK， 他的全知全能，他的恩典，他的爱，他的公义等等等等，这些我们就一点一点一点点就看到。所以这个是，神就用了这个办法，让我们可以更加的认识他，更加认识他，最后彰显了他的荣耀。荣耀就是我们说神的荣耀，就是上帝所有美好品性一个品质的一个总和，一个总和就是他的荣耀。OK， 那么我们可以问这个问题，说神你可以拣选这个，你可以拣选那个，偏偏为什么拣选雅各这个人？这个人实在不怎么样啊，对不对？我也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就对于我们之前刚刚查的这个圣经的这个章节就有疑问了，这样一个不择手段去骗好处的这个人，怎么最后神还拣选的还赐福他？这里面就关系到上帝做事的一个原则。对，神常常就是拣选这些不堪的人，然后呢施恩典给他，然后呢又在他生命当中做这个破碎做建造的工作，目的还是要特别彰显神的能力，特别彰显神能力。所以在新约里面就有几节经文是相关的，罗马书五章二十节，这里说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所以不关乎这个罪人啊，是关乎上帝要成就的。他在一些他拣选了这个特别坏的这个人身上，他施他的恩典，让人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这些人最后竟然能够被拯救，能够被改变，这就显得恩典的多，恩典的多，这个是特别彰显神荣耀的。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这个我们也都很熟悉的，这个是保罗对着教会讲的。他说你们啊，弟兄们啊，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对不对？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这个原则一样是在雅各的身上的，一样是在雅各的身上，也一样是在所有被拣选蒙恩得救的罪人身上的，蒙恩得救的罪人身上。这个原则只会使我们更加的谦卑，更加的谦卑。特别是当我们越认识到自己是何等样的这个罪人，我们就越认识到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让我们越认识到自己怎么样不比雅各好，不比雅各强，我们就能够越加的感恩，知道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宝贝，何等的宝贝。这个是我们要来深思、要来感恩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课。罗马书九章也有讲了，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富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不但是从犹太人，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对呀，上帝有完全的主权。他若是拣选那个不堪的人，特别加他们恩典，让他得救。 我们是不可以说什么的，我们不可以不平，不可以嫉妒的，因为我们自己实际上是更加的不堪，我们自己实际上是应该更加的感恩的。好，所以从雅各的身上我们看到，其实不是雅各，乃是神，不是要彰显雅各怎么强，怎么有能力，怎么有影响力，不是，不是他的行为，乃是要彰显神的恩典。那这个是讲到恩典的部分，那当然也因着信，上帝预备的恩典你怎么来接受，你这个接通的管道是什么，接受的手段方法是什么，就是信心，就是信心。我这里有一些比较粗糙的一些总结啊，我们之前特别是学了这个希伯来书之后，一个总结就是所谓的信心，上帝在这个圣经里面启示的所要求的是一个具体的有具体内容的，但是就是完全的认同接受并且顺服上帝的话语，它跟我们生活中一般的信心是不一样的。那么雅各的信心，他如何是讨神喜悦的信心呢？他如何通过他这个信心就得到上帝的祝福呢？首先他把神的话当真了，他把神的话当真，上帝把他的应许启示给亚伯拉罕，也通过以撒，肯定是交给了那个兄弟俩，一个以扫一个雅各。那以扫不把神的话当一回事，他也不把上帝的这个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包括这个后裔的这个要赏赐给他那个众多的后裔，使他成为多国之父，包括这个土地的应许，包括以后这个各国都要从他的后裔得福，这个祝福的各种的应许，以扫是不当真的。虽然他有着这个，从肉体上说他是先生出来是属于长子，但是他没有要长子的这个信。但是雅各不一样，上帝说有了这个祝福给这个家的，他就认定了上帝一定会做到。而且呢，神对利百加对以撒所说的这个，你们要生两个儿子，孪生兄弟嘛，小的要服侍大的，这个雅各我想他也是知道的，他也把这个当真了，他知道上帝的应许是要实现在他身上的。 OK， 而且呢，他有一个属天的眼光，有个属灵的眼光，就把上帝这个应许看为极为珍贵，看得极为珍贵。 OK， 世界上很多很多人会说很多很多应许，应许给各样各样的好处，但是雅各认定了上帝的应许那是最最好的，最最好的。他有着不仅仅是说这个后裔的应许，不仅仅是有着有土地的应许，而且还指向将来的万国都要因这个后裔里面，他的后裔里面有一位要蒙福的。这些雅各是认为是特别特别宝贝的，特别特别宝贝的。OK， 他的这个价值观里面是把上帝是要给他的东西是放在前面的，是放在前面的。你如果以扫跟他相比的话，以扫可以为了一时这个饥饿饥渴，要一碗红豆汤去解他的解饿解渴，就能把这个放下。你就看以扫的他这个轻重，他这个好坏的价值观里面，神的东西是放在后面的，神的东西放在后面的。什么这个现在的好，神给的土地的好处也好，这个后裔的好处也好，将来的这些看不见摸不着，我才不管它。我手头有一碗红豆汤喝，我 我就把那个扔了，把那个扔了。但是雅各不一样，所以他是有那个属灵的眼光，属天的眼光，他有这个正确的属灵里面的这个价值观，价值观，这是宝贝神的应许。然后呢，这个应许他还要抓住不放的，抓住不放的。他认为这个东西好的，他这个人呢、啊，雅各这个人的好处就是说，他看中了一个好的东西，他不会让他走，他不会让他走。OK， 这股劲儿是很宝贵的。当然了，其实啊，我想我们正常人都有那么一股这样一股劲儿的。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好的东西，我们的确不愿意放了。但问题就是说，你看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好的？雅各看中的是上帝的这个应许，这个应许。OK， 虽然当时还看不见，就是。不管是后裔的应许，还是土地的应许，还是将来那个万国因此而蒙福的这些应许，当时还没实现嘛，没有在眼前嘛。但他有了这个认定，而且他一定要抓住，一定要抓住。弟兄姊妹们，神给我们好的东西，你要把它抓住，不要放，不要放。然后雅各也是，他是一个积极的人。他知道什么是有价值的，他也认对了上帝给的有价值的东西，他会付出行动的，付出行动的。我之前有给几个弟兄姊妹分享过我自己的一个总结，我说圣经里面所有信心的伟人，也都是行动的伟人，这个大家自己去回去验证一下，看看对不对，这是我自己总结的。圣经里面所有信心的伟人，也都是行动的伟人，而且这个行动是从信心里面出来的。这个你如果看看那个，希伯来书那11章嘛，那信心伟人榜，那里面就很明显，它里面在描述这些人的信心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发现，它基本上描述都是他们出自信心的行为，出自信心的行为，因为怎么样，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行为是信心的一个印证。一个表现，雅各是一个积极的，愿意把他心里面这个信靠的这种对神信靠这种态度，这种心意，他可以付诸行动的，这是讨神喜悦的。他也还有一点，就是雅各也是愿意在各样的环境里面，他是愿意依靠神的，他愿意依靠神的，他。包括今天有看的这个经文，我们也看，也来看。他真是在困难的时候，真是在困难的时候，他会抓住上帝不放。下次我们看那个亚伯渡口，亚伯渡口那个时候，上帝那个使者显现跟他摔跤，跟他整夜摔跤。雅各就是逮住他不放，说你若不祝福我，我就不放你走，不放你走。因为他知道唯有神能够救他，唯有神能够能够赐福给他，离了神他就一无是处，他什么也做不了，他连命都保不住。这个是神也是宝贵的，这也是他信心的一个表现。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所以啊，本乎恩也因着信。之前说过，上帝有各样的预备 ，OK， 有各样的赏赐。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认定了，能够认准了，而且抓住不放，而且竭尽我们的全力，付出行动，去把它抓住，而且在各样的环境里面都不放弃？这个是雅各给我们的一个榜样。那么关于信心的这些品质啊，其实圣经里从头到尾都是这样教导而且鼓励的。我在这里摘一些我们主耶稣的教导一部分了，肯定是摘不全的，有很多很多，大家回头自己去找去想。 耶稣实际上是非常的，这个喜悦并且鼓励那种积极的，就是像雅各那个信心，就看准了神的这个应许的宝贝，然后呢非常积极的去抓住去跟随的，不放的那种精神，那种信心，他非常的鼓励的，非常欣赏。马太福音11章12节。他这样教导我们，他说：“从施洗约翰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当然了，也有不同的翻法。一个英文版，有的人有的地方翻成说，这个是说有强暴的人对着这个天国施暴，但是天国还是虽然有这种这个仇敌强烈的抵挡，他还是前进。”但是呢，我们如果看这种翻译的话，它实际上跟主在别的地方的那个对于信心教导是一致的。那么他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那么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会有点困惑，不是说我们是因信称义吗？不是说我们的行为，不看我们的行为吗？那么为什么好像又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这个我下面会下一张 PPT 会稍微解释一下。但是在这里，耶稣所说的是一种，就像雅各那样，看见了上帝救恩的宝贵，从而努力不放过，OK，拼了老命要进入天国的那样一股精神，那样一种态度，那样一股劲儿。在这里说的是这种，他不是说我们的行为能够在我们得救的事情上有任何的功劳，或者是说呀，耶稣的救恩好像还不够完全，还得我们自己这边努力要添加一下，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他指的是什么样呢？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正在以色列各处传道，一并赶鬼。那么当中有很多人听见了。他传的福音，哇，就知道了，这个是宝贝，这个是宝贝，这个是从来以前没有人可以讲的，这个是除听明白之后就说，除了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使我从罪中释放，没有别的路，这是唯一的一个路。所以呢，我看见了，我宝贝了，我就跟着耶稣，跟定他。OK，拼了老命要挤进去。我以前打过比方，就是像一个人在一个旷野里面，然后来了一辆公共汽车，然后说这是末班的公共汽车，你错过了这班公共汽车，你就死在这里了。那些人不是拼了老命就往这公共汽车上挤，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在里面。主要我们听了福音是要有这样一个积极的态度，而不是把它当做一个廉价的一个无所谓的一个东西，没有什么价值，要不要这个对我没大影响，不是的，就是要人看见这个福，得知这个福音，就是说我如果不拿到这个福音，我就没命了。的确也就是这样，他如果不得到这个福音，他以后就是真的是没命了，就会永远灭亡。需要这样一股劲。马太福音13章里面，主又教导说，天国是这样的，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了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都是一样的道理。就像你养哥那样，他听见了上帝的应许。知道这个太宝贝了，这是关乎他永恒的福气。OK，不是眼前的一点点利益，而是将来永远的这个福气。所以怎么样？所以就把其他的东西都抛下，别的东西都卖掉，就为了得到这个最宝贵的，就用这个藏在地里的宝贝，还有这个重价的珠子。 把它换来，因为他知道他得到了这个东西，他就什么都有了。那他如果失去了这个东西，他别的东西呢，最后都会没有价值，没有价值。当然，有的人不太能够接受这种解释，他认为就好像说的是说，哎，我们得到救恩是要自己付代价，是不是跟那个因信称义又相反呢？不是相反的，所以我就稍微澄清一些我们这个关于福音的一些概念一些概念。大家记住，因信称义，这个包括我说我们的不是靠行为称义，等等，是说的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成就了完全的救恩，人的行为对于救恩没有丝毫贡献，我们只要凭信心领受就可以了。就像以弗所书第二章刚才我说的，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是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就是说，救恩是上帝预备的这个事情啊，救恩这个事情是人无论如何不可能自救的。你行为再好，你的道德再高尚。啊，这当然按照上帝的标准都是达不到的。就说在这个事情上，我们毫无贡献，毫无贡献。好像是说耶稣这个救恩还不太完全，还不太能够救我们，而我们这边再给他补上一点，就是人在这方面是完全没有功劳的，人是彻底败坏了一个罪人。若不是上帝来救，我们是靠自己是无论如何是没有办法，或者用另外一个说的比较绝对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耶稣基督没有预备这个救恩，上帝没有预备这个救恩，所有人都不会得救，没有，你怎么努力都没有用。是从这个方面讲的，是说为什么是说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在行为上没有。不能靠行为称义，我们在救恩的事情上没有功劳，没有贡献，这个是对的。但是呢，下面几条大家要注意了，不意味着救恩是廉价的，不意味救恩是廉价的，因为救恩是神独生爱子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是重价。是无比的重价，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比神的儿子生命宝贵的，对不对？对不对？不可能嘛！这个价值是重到无比的，重到无比的，最高最的一个价值。但是上帝付出了，他替我们付了，我们就不需要付了，他白白的赐给我们。但是他这个不，他这个。这个不丝毫减损他救恩的这个宝贝，所以不意味着救恩是廉价的，反而这救恩是无比的宝贝的，无比的宝贝的，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是要无比的感恩的。OK，这个是人得不，靠自己是得不到的。第二个呢，不意味着我们接受这个救恩的信心是消极的。不意味着信心是消极的。OK，有一种说法我是不同意的。有一种说法，因为它容易造成一个混乱。有的人说，我们得救是什么也不需要做，什么是不需要，什么都不需要做的。当然呢，我想这样的说法，他想表达的就是说，我想他的本意可能是表达就是说，因为我们自己不能自救。OK，是要上帝，这、就是第一点了，是要。完全是要上帝成就的救恩才可以的。这个他如果想表达这个意思是对的，但是不意味着是说我们听明白了福音，看见了这宝贝的救恩，然后啥都不做，你就坐在那儿就不领受，他就给你，不是的。回到之前的这个，上帝是要我们看见了这样的宝贝的救恩，你要以为宝贵。你要紧紧的抓住它，OK？你要认识到说，哎呀，我这样一个罪人，我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自救，我正苦的不行，我的罪怎么解决？哇，现在有这样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那我绝对不可以给他错过。 OK，不然的话我就没命了，真的就是没希望了。以后你要用这样一种信心去积极的去把这个救恩给他得到，给他得到，就是主所这个欣赏的时候所鼓励的这个，你要以为他最为宝贝，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OK，你表现出来是什么？如果有什么东西阻碍我的。比如说世界上的一些其他的考虑，阻碍我去得到这个救恩的，我要把它抛掉，我要把它抛掉。我宁可付了最大的代价，就是世上的代价。所以啊，真正的得到这个救恩，跟随主是要付代价的。OK，所以有的人就把那个福音廉价的去跟人家讲。意思就是说你做个几次祷告就好了，然后以后什么也不用做了，什么代价都不用付啊，上帝就给你预备了，对吧？你也不用生命长进啊，你也不用抛弃世界上其他的享受啊，这样的话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好处也得到了，你天上的那个门票也拿到了，对吧？你什么也不用做，多好啊！然后你不就把你这个欺哄进教会里面来。这个把人，这种是把人引到了那个灭亡的路上，还以为自己真正得到福音，但实际上完全所以，这上帝要的这种信心是积极的，而且是愿意付上世上一切代价的那种。你如果看见天国的宝贝，你要的这个福音，但是。家人不同意怎么办？你要信耶稣，他就跟你断绝关系怎么办？你要信耶稣，别人要嘲笑你怎么办？甚至在有些地方，一定的时候，他让你丢了工作怎么办？你跟随耶稣要付出金钱、付出时间，抛弃世界上很多的享受，那怎么办？那你这个信心怎么来表现？你愿不愿意把这些东西都抛掉？就为了得着这个最高的、最好的、最宝贵的东西，所以大家要把这些问题给它分清楚。我希望我讲的这些能够帮助大家澄清这些问题，明白雅各这个故事，包括它里面体现出来这个原则，从。包括这个主耶稣的教导，从圣经的一开始到末了，真正上帝所要被这个我们体现出来的这个信心，有了这个信心是什么样一个信心？
Remember the time when you made me drip my
眼镜
thing
看。
so badly right after I had 黄连素 was just chugging the water. I
Hello，
love that. It was hilarious.
谁在说话？对不起，有人在说话吗？OK，不好意思，这个，所以啊，大家要明白了这个的原则，才能够再去看雅各整个的生平的记载，才能更深的去领会上帝要我们的学的功课。不仅仅是为了今天这一堂的查经，也为了下面所有这个接下来关于雅各生平的这些一章一章查下去，大家仔细去用这些用这个原则去看去想。OK，好，我现在我还有点生气了，不好意思。所以一开始就跟大家说过，我可能在这个上面花多一点时间，我觉得也是有益处的哈。好，那我们就看看今天的这个具体的经文哈，具体的经文，我把经文呢分了段，然后呢也加了一些注释吧，希望能帮大家把这个里面的意思比较好的来掌握一下，我说的比较久，我想请这个参与查经的 弟兄帮我读读这段圣经好吗？我在这里就点名了，我看陈胜啊，陈胜，你能帮着读一下这个第一节到第九节，这段经文吗？
好，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你 到你外祖比士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以撒打发雅各走了，他就往巴旦亚兰去，到亚兰人比士利的儿子拉班那里。拉班是雅各以扫的母舅，以扫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而且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在那里娶妻，并祝福的时候嘱咐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又见雅各听从父母的话往巴旦亚兰去了，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便往以实玛利那里去，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 马哈拉为妻，他是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
好，谢谢。那这段经文我在上面哈写了这十二个字，把它稍微总结了一下，基本上讲的就是以撒给雅各祝福，然后呢让他去到利百加的哥哥拉班那里去表妹，对吧，那个舅舅的女儿嘛，就母舅的女儿嘛，就是表妹，娶一个去表妹为妻，去表妹为妻。那当然这个为什么要打发他到那边去娶妻子呢？这个我们上一章这个查的时候知道，这个是利百加的主意，利百加跟以撒说的，说这个迦南女子啊，以扫娶的这个迦南女子让他很烦呐、啊，的确是让以扫跟利百加两个人，以撒跟利百加两个人很烦，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提出这个建议啊，显然是利百加为了让雅各逃过他哥哥的愤怒，逃命去救他一命。OK， 那么走之前呢，以撒就给雅各祝福，这个我下面会重点的讲一个这个事实。那么后面这个几节经文呢，又看到第六到第九节就讲了这个以扫看见这个以撒给雅各祝福，而且呢显然呢是要雅各去到母舅那个地方去娶表妹，不愿意娶迦南当地的女子，那就知道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女子，所以他就又采取了一个补救的措施，娶了一个以实玛利的女儿。所以基本上就是讲这三件事，以撒祝福，雅各离家，以扫补救、啊、那么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学什么东西呢？我们集中的来看要点，我给大家提要点。首先我们要看到对雅各来说，是神借着以撒的口肯定了雅各是承受应许给亚伯拉罕祝福的那一位，这一点呢就跟下面连在一起，下面待会儿我另外找一位弟兄去念，但是先提一下，到了这个第十节第十五节的时候，是上帝自己亲自的显现，再次的向雅各重申了这个应许，所以一章里面呢两次对着雅各来重申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他是那一位承受亚伯拉罕之福的那一位， 所以你可以看到到这一章啊，上帝之前的这个预定或者预言就实现了，神的旨意真的就是在雅各身上实现，他将成为那个有长子名分的，承受亚伯拉罕之福的，然后呢，那个将来的这个以扫那国是不敌他的，是大的要服侍小的。我可能刚才一开始讲错了，小的服侍大，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这一章里面两次这样认定，我们用这个俗话说，就是说雅各成为亚伯拉罕之福的这个承受者，这个时候是名正言顺，名正言顺。OK，当然了，这个也说明啊，以撒是顺服了，这以撒应该早就顺服，他那个上帝当初就跟他讲过，大的要服侍小的，本来这个雅各就是要承受这个福气的，他因为肉体的软弱，就喜欢这个以扫打的野味。偏心啊，想偷偷的想把这个祝福给以扫了，但是呢，事情的发生并不如他的意，并不如他的意，他自己的私意不能没有成就，以撒的私意没有成就，这个时候以撒呢，亲口来祝福啊，亲口来祝福，说第三节啊。你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像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这个基本上是重复了，上帝给亚伯拉罕的这个福气，重点都到了嘛。我们知道，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个祝福主要有几点嘛，第一个是后裔，对吧？使你的后裔众多，像天上的星星，还给他上那么多。你的后裔要成为大国啊，你还要成为多国的父，这都说到这个，后裔众多，后裔众多。所以以撒给雅各的祝福也有这个内容，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多族。OK，第二个是土地的应许，土地的应许，这个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将你手掌所踏，这个脚掌所踏的，而且你往东、往西、往南、往北看，周围其实就是迦南地了，迦南全地都要赐给你，都要赐给你。这里呢，也有讲到第四节的后半分，是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亚伯拉罕地。那如果说，有少那么一点的话呢，就是说，万国都要从你的后裔得福气，这一点他是少讲了。但是我这里看不出来说他是故意少讲，我觉得他基本上是把亚伯拉罕之福让雅各来承受了，因为后面的话，当上帝亲自向雅各显现的时候，他就把那个也讲了。就是在第14节，他说：“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像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点也讲到了，也讲到了。OK，所以这里面就重点是在讲到雅各是名正言顺的成为了这个亚伯拉罕之福的这个承受者，承受者，这是。得到长子的一个名分的，这个长子的名分的。当然，我们之前也讲过，一个是他之所以能得到这个福气，首先是上帝自己的预定啊，他的全权的拣选。第二个是因为这个雅各有这样的信心，抓住神的应许，不是因为他的行为，大家一再记住这一点。雅各赐福的得福，不是因为上帝欣赏他的手段哈。不是，绝对不是因为上帝说啊，你这下骗得好，所以给你。反而以后因为他这个雅各的这个生命中这一个罪吧，这个缺点，上帝要狠狠地管教他，把他扭过来。那当然这个是后来的事情， 首先他要得到这个福分，得到这个名分，他有这个信心接受了，然后才有可能上帝来修理他的生命，跟我们的信主的过程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上帝要我们到他面前接受救恩的时候，不是说你把自己生命修理好了，你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你就成为一个可以凭自己的这个各种的好处好的地方可以进天堂的人，而是说你先到我的面前了，你先破碎，你先怎么样，圣经里面说是一个忧伤痛悔的心，看见自己生命里的破败不堪，你先来到主的面前，你先接受他的救恩，他给你儿子的名分，给你长子的名分，然后接下来你不用担心，神若爱你他一定管教你，你这个不用自讨苦吃的，他一定会安排各样的事情，从各方面凋削你修理你，要把你磨成耶稣基督的模样OK， 好，所以这个是这个的重点。稍微讲一下这个以扫这个补救措施啊。所以以扫跟雅各相比，刚才讲了，他是灵里面是瞎眼的一个人，他是不认识神的人，他对神的应许他不在乎，他对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讨神喜悦的，什么是讨神厌恶的，一概不知。他的形式啊，就是跟所有没有得救的在肉体里面的这个天然人一样，他的形式就是说自己觉得来判断大概怎么样，这个就随着自己这个私意就去了。这件事情也是他一看，哎，这个明显自己的父母不喜欢那个迦南女子，他就赶紧又娶了一个以实玛利的女儿，以为呢以实玛利好歹是什么呀，是那个以撒的兄弟嘛，虽然不是同母的，但好歹是同父的兄弟，对不对，也应该是属于自己家族里面的人，对吧，不属于迦南人，对不对，弄巧成拙，因为他不知道以实玛利也不是上帝应许中所生的儿子，以实玛利也是上帝应许之外的，也是属肉体的那一组 OK， 但是他以为这样可以做一个补救。这个除了多娶了一个妻子更加不讨神喜悦之外，他的补救丝毫不能挽回他父母的心，更谈不上挽回上帝的心。所以啊他这个以扫就是那种不认识神的人的一个代表，做事情就凭自己的喜好，凭自己当时的这个肉体的欲望，凭自己的判断，凭自己来认来怎么样，就是判断善恶，这是人类堕落的一个起初嘛，吃了这个善恶树，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嘛，就代表着人要自己凭自己的意思判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他有利的，什么是对他不好的。但是呢，就像一个瞎眼的人在黑暗里面摸索一样，他始终找不到那真正的路，他或者偶尔能碰到一个东西，他往旁边走一走，再碰到另外一个东西，他再往旁边走一走，但他始终摸不到上帝的心意，摸不到上帝的心意。OK， 这个是这个经文的要点哈。下面这一段我看看啊 ，David 能帮我念一下吗？那个第十节到第十五节。
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扔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 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是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开，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
好，谢谢。我这个这里也有一些给大家总结了一些。不好意思，喝个水。这节经文的要点，经文的要点，刚才说过，上帝除了借着以撒的口，这个肯定了雅各要承受那个亚伯拉罕之福，在以撒去到在雅各去到那个巴旦亚兰的那个路上，上帝亲自的显现，重述给亚伯拉罕的应许，OK。那么我们看一下哈，这个我们先看那个十三节，对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像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呀。然后呢又有这个接下来有个应许，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能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你如果看这一段，上帝亲自向这个雅各的应许的话，你再对照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你就看了那几个方面全部全了。刚才讲过，首先是后裔，对不对？后裔，他跟亚伯拉罕说要如天上的星地上的沙一样多，这里一样，就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啊，就必向东西南北开展。然后呢这个土地也赐给他，然后呢还有加上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而且加上这个我与你同在保佑你，神的亚伯拉罕说也是要保护他，谁祝福亚伯拉罕的神要祝福他，谁咒诅亚伯拉罕的神要咒诅他，所以这个就是很完整的整个的亚伯拉罕之福就给了雅各，而且是上帝亲口的对他重述的。这下咱们怎么说啊，更加的名正言顺，没有任何人可以给他推翻的，那么神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向雅各来重申呢？首先哈，我这里说显明神才是施恩祝福的源头，人的算计终究不能诚实。怎么讲呢？大家看这个时候第十节，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雅各这个时候是向着哪个方向啊？是向着应许之地走进去呢，还是离开应许之地啊？离开应许之地。OK， 而且你如果看上一章的时候，28章的时候，这个利百加对以撒说哈，对雅各说，27章43节，他说，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同他住些日子，只等你哥哥的怒气消了。 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为什么一日丧你们二人呢？对，无论对于利百加来说，还是对于雅各心里这个预算来说，离开这个迦南地，上帝的应许之地，到巴旦亚兰去，不会很久的，是不是？就像那个当年利百加自己，由着这个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从那边带过来的时候，老仆人很清楚啊，一日都不多留。OK， 讲好了，利百加就跟着我回来做那个以撒的太太，做以撒的太太。那么雅各自去这次去呢，娶了老婆回来，最多就几个月，对吧？最多几个月好了，长一点呢，哎呀，一年了不起了。我们是想你一个大男人呢，跑去这个太太的娘家去娶了太太，你整天待在娘家也不是个事儿，对不对？所以在他们的计划里面，离开应许之地不过是去娶妻，然后呢等着这个姨嫂的这个怒气消了，对吧？就回来。但这些啊都是人的划算，都是人的划算。人他们合计的这个从以撒那里骗的这个祝福，然后呢躲一阵，事情过去了，哎，再回来还顺便，这个也不是顺便了，就是娶了个表妹回来，多好啊，多好啊。但上帝知道他这一去就是二十年，他一去就是二十年，而且他的母亲从此以后再也见不到他，再也见不到他了。所以这个时候是离开应许之地，是离开应许之地，是在人的这个计划跟筹划里面先要得到一个福气。 OK， 但是上帝在这个时候向他显现，跟他说，我以后还是要按照我的应许，我不会失约，不会食言，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都会给你。这个事情当以后这个以撒不是这个雅各啊，当他在巴旦亚兰的二十年辛辛受苦的时候，吃苦的时候，他就会想起来了，他就会想起来了，他会明白啊，上帝借着这个事情告诉他什么呢？神才是施恩祝福的源头，人的算计终究不能成事的。假如不是上帝赐福给你的，你算来算去，你朝着这头走，朝着那头走，终究不能成事，终究不能成事。OK， 所以这个事情是神要让他明白的。他以为自己算得蛮好，但事情发展要超出他的预想，但是另一方面呢，超不出上帝的安排。上帝要用他的方法来拯救。第二个是，神这个时候是在安慰他，是在安慰他。他离开自己生活了多少年的这个别示巴这个附近啊，他一直在那个父母的呵护之下嘛。他的妈妈是很爱他的，他自己呢又是一个不爱户外运动的人，整天就窝在家里，是个宅男。可能常常帮他妈烧饭什么的，这一去都是什么？这一去究竟将来怎么样？你说他心里一定有底吗？我想也是，不是很有底的。我们看看后面那个《创世纪》后面有一章，当很多年之后啊，当雅各又要离开别示巴的时候。你看他当年的心境是什么样的？48章，《创世纪》四十六章，大家看第一节，大家翻圣经哈，你手头圣经拿来，46章第一节， 那个时候是约瑟派人来把他要接到埃及去。他又一次要离开别是迦南地。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46章第1节起身来到别是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这个跟这个他这个在28章里面那个情形是很相像的，很相像的。究竟到了埃及之后，一些事情到底怎么样？他心里完全有底吗？也不会完全有底。就算是这么多年之后，你看了哈，46章第2节，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上帝不会废话的。他说：“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这说明雅各当时是害怕的。雅各当时是害怕的。OK， 那个时候啊，46章第1节说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而神对他说的时候叫他是雅各，雅各。然后神又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我想雅各听了这个，他绝对是想起了他当年这个28章，他第一次要离开父母的呵护，去到那个巴旦亚兰的时候情景，一定是想起来的。上帝也是故意的，对吧？改名字改成以色列这么多年了，这时候叫上雅各，而且说我是你父亲的神。你想起来你的父亲以撒在你离开家的时候给你的祝福没有？ OK， 所以同样的46章，那个时候怎么样，他在下埃及之前心里面没有是有害怕的，那么在28章这里我想也是类似的，我想也是类似的，对不对？你说自己盘算半天，但是心里到底有没有个数，到底前面怎么样，他有个十足的把握吗？我想任何人都不会有。常常是越心里面越为自己盘算的人，他越没有这个确切，他越是有这个害怕。所以上帝就是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在这迷茫低落不知道前途如何的时候，他向雅各显现的。所以我们的神是安慰保守供应帮助与人同在的神，与人同在的神。所以这个他的父亲啊，以撒在前面给他祷告的时候也很有意思，他说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全能的神赐福给你呀。所以雅各真是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上帝的这个全能和安慰保守供应帮助。 OK， 所以15节他说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里，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这个时候的这个安慰，这个应许太重要了，对雅各来说太重要了。他有很多年他不会忘记，他也靠着神的这样一个扶持，他一年年过来的。OK， 那么再讲一点哈，这个天梯很有意思。就是上帝跟他说话的时候呢，给他一个意象，11节到12节这里，他露宿了，就这旷野的露宿，也是可是说可以也是说挺凄凉的，一个人在那里，我想心里面害怕不稳，也是能完全是可以预料的。但是上帝给他显现一个意象，说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的梯子上去下来，有的地方说这个梯子是台阶了，台阶总之是一个通道，就是 从地接到天的一个通道，是天和地之间，是上帝所在的地方跟人间的一个路。OK， 有神的使者，这个走来走去，上去下来。那到底这个上帝在这个时候给他看见这个是有什么意思呢？是有什么意思呢？除了给他这样一个应许，安慰坚固的信心，让他不必害怕之外，给他看见这个特别的意象有什么意思？我想至少有这样一个意思，神是一直掌管和参与人间事物的神。这个上帝要让雅各看到，他不是一个像有一些自然神论说的，神造了天地就不管了，就像给一个钟表上了发条，然后就让那个钟表自己走，他就不管了，地上人做好做坏他也不会去来审判。 OK， 这种异端呢、是罪人逃避，要逃避上帝的审判，而造出来的一个谬论。在这里上帝就要让他看到，神是亲自一直掌管和参与人间的事，世界上的所有事情都逃不出他的掌管，他仍然差天使使者了上去下来去管理这个人间，去参与人间的事物。因为使者是神的仆役嘛，天使是为上帝服役的，执行上帝命令的，从天上到地下完成任务，再还着上去汇报或者是怎么样的，就在领新的任务等等。就是这个是很生动的，让雅各看见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直接参与和掌管，在这人间掌管。 OK， 这是给他的一个安慰，给他一个安慰。第二个呢，除非神亲自安排，人不能到神那里去。天梯啊，天梯是上帝是上帝铺的，是上帝铺的，天使从上去下来，这个人搭不上去的。地上没有一个地方你可以找到一个物质的一个梯子，一个路啊，可以通到上帝那里去。除非上帝像雅各这样显现，让他看见，异象里面看见，不然人是找不到通天的路的。OK， 这是上帝的一个亲自的一个安排，一个亲自的一个安排。OK， 还有呢，就是跟第一点类似的，有相关的，就是神是要在人间拣选器皿，参与他使命的旨意的一个完成，就是上帝要把这个事情启示给雅各，其实也是我们之前说的，雅各要成为他的一个器皿，要成为他的一个器皿，是神要人参与他的旨意里面的，参与他的里面旨意里面的。OK， 那么这一些还有一个，也可以说最重要的是，预表耶稣基督是通向神的唯一道路，真理、生命。因为主耶稣在新约的时候就用了这个天梯比喻他自己。我们去看那个，大家翻到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当他那个拿但业啊，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49到51节，大家翻到圣经啊，第一章49到51节，当拿但业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坐在无花果树地下看见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要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耶稣在这里就用着这个天梯，雅各意象里面那个天梯来指他自己。那这几层的意思呢，我想也都包含在耶稣用的这个比喻里面，把他自己比作这个天梯。 首先呢，耶稣基督是神人之间的道路，而且是唯一道路，真理和生命。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然后，主耶稣是神差下来，差来的，所以他常常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了很多次，他说：“那差我来者，这只是指的他天父，我要执行我差我来者的那个旨意。”那差我来这叫我怎么做，叫我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怎么说，等等等等。耶稣基督是上帝差下来拯救人的，是差下来掌管参与，最重要当然是拯救世人的，世人的，他也是上帝自己，是上帝本身呢。OK， 那么除非由神亲自安排成就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就的这个救恩，除了这个，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因为主耶稣清清楚楚的说，除了怎么样，不经过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不经过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人不能够从地上靠着自己的行为搭天梯搭上去，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在救恩的事情上，人是没有功劳的。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上帝自己亲自安排和成就的，人不能够加添任何事情，在地上住天地是住不上去的。OK， 还有呢，耶稣下来，他也要在人间拣选器皿，他自己就是一个。自己就是那位最完美的那位嘛，所以圣经里面在有一些地方有提到说耶稣基督是父神所拣选的，这个不太容易理解，但的的确确是的，是的，他自己就是那位最完美的，完成上帝旨意的那个器皿，他也要在人间，就像拣选雅各一样，他拣选我们要达成他的旨意。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天上人间是相通的。通过他，我们怎么样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 ？OK， 是吧？蒙连续的恩惠和随时的帮助。那在他那里呢，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我们可以亲近神，那神也得以居住在我们中间，居住在我们人间，就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天梯的这个比喻，它有丰富的这个含义，所以让雅各这个明白这些道理，也让雅各知道自己是被拣选，像雅各这样一个启示。那这个事情不是指我说过多次，雅各是一个我们这种蒙恩的罪人的一个代表，上帝也把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个启示也给我们的，也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常常说，怎么说？就是我们读雅各的这个生平是很可以，英文叫 identify， 就是很可以认同的，因为我们跟他是差不多，是一样的，那个模式是一样的。OK， 好，最后一段哈，我请谁帮我念一下？冬晴帮我念一下好吧？冬晴还在吗？
第16节是吧？
对，一直念到22节。
好，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鲁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 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好，谢谢。经文要义，最后一张那个 PPT 啊。那么之前说了，雅各之所以能蒙恩，首先是因为上帝自己主动的赐福，就是因着本乎恩，本乎恩一直讲了上帝这一面，那么也因着信。在这一段我们就看到人对神的这个正确的回应，首先是敬畏，首先是敬畏。雅各说，这地方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所以啊，一个人真的见到真神，他有一个自然而且是应当的反应，就是惧怕，就是惧怕。因为上帝是威严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不容罪，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当然他也不以无罪的为有罪。他是大能的神，他是天地的君王，所以人自然的一个反应是惧怕。所以你如果听了有人说这个我怎么样怎么样见到神了啊，这说的很无所谓，你就可以说他真的没有见到真正的神。因为有罪的人真正意识到自己是有罪的人，你像旧约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包括这个以赛亚先知在殿里面看见耶和华的显现的时候，他说我怎么样，我有祸了，我的嘴，我是嘴唇有罪的不洁的人，我也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怕得要死。在旧约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些先知真正认识神的人，看见神的显现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是趴着在地上像死了一样，吓得半死。在新约里面，当然，耶稣基督是满有恩典和真理嘛，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是披了人的肉身。我们简单的说，就是让我们可以接近他，可以触摸他，对吧？他的门徒。但是当他真正把他那个圣洁这个荣耀显现的时候，这些人都是怕得要死的，包括这个登山变相，包括这个使徒约翰在巴摩海岛上启示录里面见到耶稣那个荣耀的形象的时候都是害怕的。所以这个是应当有的，应当有的敬畏。在雅各那个时候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人如果见到神的面的时候都会死，这个也有记载。像那个谁啊，参孙的父母见到神的使者的时候就说自己完蛋了，因为呢他们的观念里面见到神直接面到神的时候他会死。 OK， 所以他是非常非常害怕的，这也是应当的敬畏，敬畏的。 OK， 因为神还有，如果你听到说神要到人中间，不讲究什么条件的，随随便便就住在人中间了，这个观念也是错的。在旧约的时候，神在人的帐幕中，这个神只是摩西搭的那个帐幕在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也是非常威严可怕的。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拿着这个牛羊的血才能进到至圣所，而且也是提心吊胆，战惊恐惧。据说脚上还系了个这个衣服上挂着铃铛，脚上系着绳拖到外面，如果外面的人听不到铃铛响，就担心他被圣洁的神所击杀了，因为他生命里面的罪，就要把他尸体这样拖出来，谁都不敢进去， 去救他的，去看他的尸体。所以在旧约的时候，这个是非常的威严的，不是随便的，不是随便的。那么这个也是特别显的，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我们死，他死的时候，至圣所和圣所之间的那个幕啊，被撕成两半了。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宝血的遮盖下面，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你把这个旧约跟新约的这个里面的这个相同跟不同的地方有个比较，那个福音的信息就出来了，福音信息就出来了。所以从这个里面我们也看到敬畏的心哈，然后呢，自然的见到真神，敬畏的心，自然的反应就是敬拜。所以他历史啊，所枕的石头，坐着柱子，这是当时的人的一个习俗，就是说见到神，他们自己认为的神的时候，当然雅各见到是真神。历史是一个交游在上面，是一个献祭敬拜的一个方式。这是一个敬拜，然后呢，对神的应许要信靠，雅各书院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然后呢，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就是伯特利啊。把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献给你。这个里面，当然里面有这个讨价还价的，这个意思在，这个没办法否认。但是也有人说，这个神若与我同在，这个若啊，可以翻译成更好的，可以翻译成，神既然与我同在，这意思就是说他。对上帝之前的所说的这个应许啊，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等等，他实际上已经是接受为事实的，接受为事实的。所以纵然有一些讨价还价的这个意思在，但是呢，他还是相信神的这个应许的，相信着神这个应许的。所以他是信靠的，接受信靠他的神的话，然后立约。他说了，既然我接受你的这个上帝的一个赐福，那我怎么样？我也说话算数，我要怎么样？我所立为的石，我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石头也做必做神的殿，而且呢，还有这个他应许要献十分之一，献十分之一奉献，所以神对。人对神正确的这个回应是有敬畏，然后敬拜，然后信靠，然后立约，然后奉献、侍奉。你要看到一个人的信心是不是真的，OK，你要把这几样都看全了，把这几样都看全了。一个人说自己是基督徒，自己是信主的，但是你没有看到他对上帝的一个敬畏，你没有看到他是个敬拜的人。他还是完完全全是自我中心的，他也不信靠神，他跟神当初说了我要信耶稣，我要跟随你，但却是根本但却不成不实现他的诺言，这等于说他跟神之间没有个真正的立约的一个关系，你也看不到他任何生命上的一个奉献，那我们就要怀疑说，我们这种信心是不是假的信心？应该就是假的信心。所以你从这个雅各的这个生命的榜样，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人的这个真信心，他有这些方面的，他有这个方面的，他会让人全身心灵都有一个回应的，一个回应的。OK，好，最后呢，雅各的信心，你说他是成熟的吗？他仍然有不成熟的地方。刚才说过了，他跟神之间。是有个讨价还价的这个意思，还是有在里面的。OK， 而且呢，讨价还价的时候，他提的条件是特别现实的，对吧？有吃有穿，保护我，基本的这个很现实的一些的供应的事情，他是要神给他的，他是要神给他的。OK， 我们好像这时候看不到这种，好像我们理想中的那种特别高超的这种信心。像主耶稣说的，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那么其他所需要的都会加给你的。这个时候雅各好像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说我只要好好的侍奉神，那其他我不用求，不用担心哈，不用担心。但是这个呢，我们也不必勉强他，就像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样，刚开始跟随主的时候，刚开始凭信心跟随主的时候，都是不成熟的，信心都是不成熟的。但是呢，这个信心是必要的一个开始，就把它跟像以扫那样子的不信神的人就有个本质的区别，给它区别开来，区别开来。有没有这个信心是生死的问题，没有这个信心就是一个死人，就是在灵性上就是个死人，不属于神家里的人，就像以扫一样。那他个人的那个哪怕是品行好一点，像以扫整个看来好像是一个蛮老实的一个人，都没用的。在神那里不会有长久的永恒的这个祝福。但是像雅各这样，虽然有毛病，虽然有缺点，虽然有他性格里面那个明显的一个缺陷，后面也都有啊，也都有。但是呢，他这个信心确实万万是必要的，使他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活人，活人。而且呢，上帝就会借着他这个信心开始来修理他的生命，改变了他的生命，让他越来越成熟，以至于到了后来，你看那个创世纪后面的时候，他可以给法老祝福，他可以给以一个先知的身份预言他那个儿子那12个支派将来怎么样。而且呢，神也称自己为亚伯拉罕以撒怎么样雅各的神，而且并不以此为耻。好，那今天我们的这个查经就到这里哈，时间有点晚了，因为今天除了这个经文的比较详细的内容，我前面还花了一大段时间把整个的这个怎么来看雅各的这个人生的又花了一些时间，所以往后有点拖，但是我是觉得前面这段时间也是花的值得。这些内容我们可以在创世纪后面一章一章再重复再展开再来看。好，那就到这里哈。大家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问题？快速的简短的问题可以稍微回答一下，有没有？